師嚇，咁一路都係噶啦嚇。咁咧好特別咧，梁牧師喺神學教育裏面咧係唔停得嘅嚇。咁今年開始咧嚇，就喺意大利咧亦都開設咗一間嘅神學院。咁咧係希望咧嚟緊日子裏面咧係對當地嘅各越同胞建立當地一啲嘅傳道人咧係不遺餘力可以繼續去。退休之後的幾年的另一個的新的開始，都求神繼續使用梁博士在意大利的那個神學院的造就不同的信徒和一些神學生。今天師母都在我們當中，請梁師母起身認識一下你，歡迎師母。我們就很高興梁博士在我們當中，恭敬地將時間交給梁博士。
我講我的信息，我的信息都是很啰嗦的嚇。咁啊，即係特別係越係熟悉的群體咧，我就越啰嗦嘅。啰嗦嘅意思咧，就即係我係即係基本上係用預備講章嘅時間咧嚟去做一啲個人嘅信仰思考。咁啊，我必須要講咧就因為我識你哋又即係信任你哋，又知道你哋嘅包容性好高。咁所以咧就咧，我有好多嘅諗嘢咧，就其實就出咗位，出咗格，即係最少我唔係即係就住你哋嘅情況嚟去諗嘢，而只不過係即係我一路預備嘅時候，一路反映緊我呢幾年呢十幾年，即係對我所服侍嘅香港教會，我所關懷嘅普世華人教會，有好多好多嘅焦慮，即係好多嘅困擾，即係好多。好多嘅即係祈求等候，即係好希望為教會去揾一啲出路。咁所以有啲嘅思考咧，就係喺現實生活裏邊咧，就唔係即係最即時應用得到嘅。咁啊，請大家包容。嗱，今日即係呢一個即係夏令會同大家講嘅題目咧，係叫做不信世代嘅信仰實踐。嗱，最初咧係即係諗個題目諗得好大嘅，咁啊發覺咧喺預備嘅時候咧，越預備就越。變得即係個人化，越預備咧就越變得即係細埃，咁咧就都我都希望係好嘅，即係細埃啲，咁啊可以同大家咧就即係可以即係講得即係貼身啲。我哋用嘅經文四堂用嘅經文都係喺呢一大段嘅裏邊，咁啊每一次會用一小段啦。我哋集中講嘅經文咧係約翰福音嘅12:23-50。23-50，耶穌所講嘅一大段嘅説話，一段嘅説話。啊，呢段説話好簡單，講下佢嘅背景。當耶穌榮耀進入耶路撒冷之後，就遇到有幾個想去見佢嘅希臘人。嗱，即係當然有人講咧，佢哋都可能係猶太人嚟嘅，係講希臘話嘅猶太人，因為佢哋都去耶路撒冷守節，顯然佢哋就係信奉猶太教嘅啦，係咪？當然亦都有可能係即係歸依咗猶太教嘅外邦人啦，係咪啊？嗱，嗰啲叫 proselyte 啫嘛。嗱，可能佢哋係即係歸依猶太教外邦人。嗱，佢哋點解要去求見耶穌咧？我哋唔知道嘅，或者係出於好奇心啊。因為周遭即係好多人談論緊耶穌噶嘛，佢哋聽下就好想知下即係耶穌呢個人嘅庐山真面目，可以同佢有近距離接觸。嗱，約翰福音冇記載耶穌潔淨聖殿嘅故事嘅。呢個係好大件事嚟噶，即係喺馬可福音你會見到啦，係嘛？呢一件事或者就係發生喺約翰福音12:20之前冇幾耐嘅。咁啊，耶穌竟然喺聖殿裏邊，即係真係可以講嘅大鬧聖殿。咁嗰個可能真係促成咗有好多人對佢好好奇，我想知道到底即係呢一個係咩人咧？嗱，呢幾個講希臘話嘅猶太人或者係。信猶太教的外邦人，我們不知道的，兩種可能的，有可能是來自北部的底加波里的，他們比較熟悉加利利地區。 嗱，佢哋就联系耶稣一个门徒伯赛大嘅腓力，寻求引荐。嗱，腓力就攞唔到主意，要唔要引荐？于是就去揾另一个门徒安德烈倾。佢哋摸唔到耶稣对外邦犹太教徒嘅态度系点，唔知耶稣肯唔肯接待佢，所以做引荐做咁嘅媒人系咪有啲危险呢？值得一提嘅系，耶稣十二个门徒都一定系犹太人嚟噶啦，但系腓力同埋安德烈咧呢两个人嘅名其实系希腊名嚟嘅，呢两个人嘅名系希腊名嚟嘅。当即系耶稣听到腓力或者安德烈去话俾佢听，即系有外邦人求见，耶稣就讲咗以下呢一大段长长嘅说话，就系我哋呢三日要去研读嘅经文。嗱，严格地讲，耶稣冇直接应答外邦人求见呢一个请求，而系转而坦诚话俾门徒听佢同埋佢哋而家面临紧嘅境况。佢好知道犹太教嘅领袖好快要对佢采取严厉嘅行动，佢即将要接受十字架嘅酷刑，而门信徒亦会因住佢嘅受苦死亡而遭受重大嘅信仰考验。不过耶稣预见，如果他们能够捱得过这一场火的试炼，他们就能够建造锻造一个信徒群体，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呢，就可以让外邦人有完全平等的立足之地。我们不讲犹太教的情况，你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不是好像犹太教的圣殿，你们没有划分什么叫内院什么叫外邦人院，没的嘛，不会的，是吗？我们知道耶稣被杀的那个当下，圣殿的幔子就从上而下就裂开两半，是吗？意味着一切宗教分隔都被废除。保罗也很清楚说，耶稣基督是拆毁了上帝同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墙，是吗？所有墙，上下的墙，打横的墙都拆毁了，外邦人可以进到上帝面前，也可以和犹太信徒合而为一。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那里讲，就是外邦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有希腊人走来说想认识耶稣，耶稣就没有答到他要不要见他们，但耶稣就将这个看为一个的预兆，这个意味着新时代要来了，就是这一旦我死了之后，外邦人就可以跟犹太人捞在一起了。所以在感触之下，耶稣就向门徒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二十三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叫得荣耀啊？其实这个是包含了耶稣受苦死亡复活被高举的时间，耶稣将这连串重要的事件就归结就叫做得荣耀，将从降卑到升高整个历程归结为得荣耀。耶稣是用他最终的目标去理解去看待他要走过的历程，他不讲他之前受苦的部分，只是讲到那个结果，结果比那个历程更加重要，省略了十字架，只是讲得荣耀。因为好像保罗说，相对于将来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日我们受的是叫做自暂自轻的苦楚，不值得一提。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这么说，是吗？我们的主因着那个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他最终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所以耶稣将他跟住要接受的整个的历程就归结得荣耀，不讲之前那部分，得荣耀。然后跟住耶稣就讲了麦子的比喻，勉励门徒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五十节，这个是我们四讲都会详细思考的内容。今天第一讲，我们讲的题目是拯救而非审判的阶段。我们看几节的经文呢， 十二章嘅四十四到到四十八节，我哋净系睇呢四节嘅呢五节嘅经文啫。嗱，如果你有手机，你可以睇到圣经嘅，你同我一齐去揭。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咁听我读就得啦。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耶稣大声说：信我嘅唔系信我，系信那差我来嘅。人看见我就系看见那差我来嘅。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嘅不住在黑暗里。有人听见我嘅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嘅人，有审判他的，就算我所讲嘅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哋嘅总题系叫做不信嘅世代嘅信仰实践。乜嘢叫不信嘅世代？我哋成个世代就系不信嘅世代。我唔会列数罪状咁样去讲呢个世代有啲咩嘅问题。我只系讲咗几个嘅问题啫。今日我哋讲嗰个不信咧，系集中讲基督徒部分噶。听日两堂嘅不信咧，系指住即系外边嘅世界多啲嘅。呢一堂咧讲嘅咧系同基督徒有多啲关系，先处理基督徒中间嘅不信，一阵间会话俾你听咩叫不信。呢段圣经我好快同大家去睇一次啊。耶稣首先强调佢同父上帝嘅关系，佢唔仅仅系上帝派嚟嘅先知，唔仅仅系上帝话语嘅总代理，唔仅仅系 God's agent， 佢系上帝嘅独生子，同父上帝有密切嘅关系。耶稣是完全代表上帝说话，没有人可以离间他和父的关系。人相信耶稣就是相信天父，看到耶稣就是看见天父。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见子如见父，看见人间的耶稣就是看见父上帝。好似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从来冇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佢表明出嚟。所以耶稣基督 ，He is the revealed God， 佢系嗰个显露俾我哋见到嘅上帝。如果耶稣仅仅系代理人，佢就只能够要求人去信嗰个差遣佢嚟嘅，同埋讲嘢发话者嘅父上帝，啱唔啱啊？正如我。就算我认我是上帝的代理人，我都不会要求你信我的。我是传讲上帝的信息，都是要求你信上帝而已，信耶稣而已，对不对？我怎会叫你信我？我傻的，是吧？我不会的。但是耶稣不只是叫你信父上帝，他是叫你信他。所以他不仅仅是代理人，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那个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个差我来的。耶稣为什么要强调咁样嘅嘢，系因为嗰啲反对佢嘅犹太人口口声声讲信上帝，但系唔信耶稣啊嘛。佢哋企图将耶稣同上帝分开。耶稣讲，佢系人认识上帝同上帝建立关系嘅唯一途径。正如我哋好熟悉佢嗰个伟大嘅宣告：我系道路，我系真理，我系生命。唔藉住我，冇人去到父上帝嗰度，系嘛？因为耶稣完全代表父。他在人间所颁布的就是真理，就是上帝对人的必要和充分的要求。耶稣用了光去这个意象去表达真理和道路。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你要注意的是，耶稣讲的真理不是讲的一套理论，耶稣讲他是真理，他是光。你不可以离开耶稣而认识真理，离开耶稣而进入光明。所以认识真理的方法不仅仅是头脑的认知，是你信他，跟随他。凡信耶稣的就不再是在黑暗里面。拒绝信耶稣的人就注定继续在黑暗里面，没有光明，只是属于黑暗。他们的终极命运是被注定的。不过耶稣讲到这里，他突然间就很注意要立刻做一个补充。他强调他没有任何意思要咒助这些反对者，宣判他们落地狱的命运。审判世界不是他这一次来人间的目的， 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替罪牺牲，成就救恩。33年的人间历程，十字架的苦路，目的是要为人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没有两重心意，又拯救又审判，同时扮演辩护律师和法官两个的角色。做教师的责任是专心教好每个学生，是吗？即使每年都有成绩不好或者操行不好的学生被勒令退学，但赶学生出校不是教师的任务，不是主要任务，甚至不是其中一个任务。你是教好学生，你不是教好学生和赶学生出校，对不对？医生的责任是救治病人，虽然有病人会失救病死，但是让人死不是医生的其中一个职责，其中一个都不是。善终服务都不是要人让病人死的嘛，是不是？是叫他死得好一点，是不是？不是叫 你叫他死嘛，是不是？同样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的是要拯救牺牲自己，拯救罪人。他没有又拯救又惩罚的双重任务，他只有单一的任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耶稣宣告，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你读福音书，你会知道耶稣对罪人的宽容怜悯，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性格，连那些敌对者、憎他、反对他的人都充分理解。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会将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他的面前，问耶稣怎么处理。圣经明明说，他们这样做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你记得吗？为什么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试探？是因为他们一早估到耶稣会主张释放那个犯罪的妇人嘛。如果耶稣的回应是该杀就杀，该罚就罚，那就没事玩了，是吧？切，那还有什么好说？怎么成为一个试探？问题是他的反对者都知道耶稣不会这样说的，耶稣一定说放过他，他们都知道。我要说遗憾的是，反对者总是比支持者更加了解一个人的。耶稣的门徒呢，就常常拿捏不到他们的夫子这个宽容怜悯的性格的，常常是期望耶稣出手惩治恶人，并且呢是常常因着这样的缘故是令到耶稣很生气的。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当然就是雅各、约翰两大使徒要求耶稣准许他们祈求上帝降天火毁灭一条不肯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村庄，是不是？耶稣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极其激烈的。他怎么责备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5-56。你注意，耶稣不是说门徒不了解耶稣的心，是门徒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心。这个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批评。你觉得我西装骨骨，我都觉得我自己道貌岸然，常常觉得我自己正义凛凛，我没有想到在我自己成日讲嘢讲到又伟大又崇高这些义正词严的话语包装之下，我里面那个心可以是很嗜血、很残忍、很暴虐的。有些我很憎的坏人，我常常将他妖魔化，我对他的仇恨厌恶的程度真的说不共戴天都不为过。想想我几多次 想将这些坏人处以极刑。那些残忍程度我告诉你，是比满清十大酷刑更严重的。不过我没有能力付诸实践，我心想而已，是不是、开车有个车，我即刻嘣一声飙过，我即刻问为什么不撞，为什么不撞，是不是？这是我最自然的反应的。门徒不了解耶稣的心是已经很糟糕，门徒不了解自己的心就更加极其危险。耶稣批评门徒，你不知道你们自己是什么人，你在想着什么。除了这件事之外，很多事件的。彼得在客西马尼园企图用武力保卫耶稣被制止，门徒中间有计划以武力推翻罗马帝国的奋锐党人的，其实这些都显示门徒是有勇武精神的，有勇武派。有人说加略人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是由于对耶稣的软弱无力感觉到绝望嘛。相对地，耶稣很多的事件都表现出他真的挺软弱无力的。例如他再疲倦，他都肯向那些来求助的人让步，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本来应该吃饭的时间都放低。耶稣在安息日替人医病，耶稣不反对，欢迎小孩子去骚扰他。你所有这些事件，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主是对人常怀一个慈悲怜悯的心？他的心柔软到你不能想象。耶稣不是我们期待那个持剑为道斩妖除魔的侠客，也都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个要推翻暴政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家。耶稣是一个 lover， 是一个爱者。上帝爱世人是他们人间的唯一原因，而他的舍命也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前一句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一句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耶稣最后补充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句说话传递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现在不是审判的时候，审判是在末日，即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第二个信息很重要的，人最终被审判定罪，主要不是在于他们犯下各种的罪恶，而是在于他们拒绝耶稣，拒绝相信才是被审判的终极原因。世人犯罪当然要对自己的罪负责，但如果犯罪者是该死又必须死，那耶稣还来人间做什么？耶稣来人间只是说明了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是罪不至死，仍然有得救，是吗？如果没得救他根本不用来了，是有得救，是有得救。如果我们最终没得救，关键的原因是我们拒绝登上耶稣这条救生艇，就好像一个病人拒绝接受治疗结果死，他的死因无疑是因为疾病，真正让他丧命的原因是他拒绝接受治疗，是吗？我在这点是我觉得要提住，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所犯的罪在耶稣眼中都是罪不至死，罪不至死，罪不至死。唯一真正致命的是我们拒绝接受耶稣的拯救，接受赦免。不需要多说，我们活在一个不信的世界，一个要置耶稣于死地的世界，人不肯听耶稣的话，世界和基督背道而行。不过世界的反叛没有招来即时的刑罚，上帝没有因人的悖逆立即惩罚人， 耶稣讲，佢定义佢呢一次嘅人间之旅系拯救性，唔系定罪性。重复呢句说话：有人听见我嘅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唔系要审判世界，乃系要拯救世界。保罗亦都曾经征引过以赛亚书49:8嘅说话，因为他说：在悦纳嘅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嘅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嘅时候，现在正是拯救嘅日子。临后6:2，上帝喺呢一个阶段容忍人犯罪，冇给予即时嘅刑罚。对人来讲，一方面是个喜讯来的，上帝多给人悔改的机会嘛，是不是？彼得后书就这么说，是不是？不过这个喜讯同时蕴含一个我们不一定喜欢的事实，就是人间一切是非曲直的摆平，各种报应的应验，都不会在我们眼前就见得到，在此世就可以完全实现。对于那些急不及待要摆平人间的不义，或者那些看书呢，看那些长篇武侠小说，即不是挺有耐性，即想尽快去装下那个最后那个页是死，那个主角有没有死啊，有没有跟女主角结婚啊，即那些很想知道下集大结局的人呢，这些漫长的等待是很难顶的，是不是？他宁愿看到上帝从前洪水的日子，发大水啊，一下子将所有人杀晒，杀晒他，杀晒他，啊，痛痛快快，是不是？刚才讲彼得后书就是这样，就这样讲，是吗？彼得要解释上帝为什么还未用洪水灭地球，就讲啊，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他不是淡然，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啊，对于1000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我们来讲，漫长无止境的等待是很难顶。不过最让我们感觉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你见到如今人间种种的现象，哎呀，黎明前的黑暗真是最黑暗的。你是不是真的见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冇尸骸，是不是？是非不彰，公义不显。我们这班遵守主道的人处处吃亏，那些逆天理而行的人风生水起、呼风唤雨。还有啊，当上帝没有即时出手去惩治恶人，造成的后果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洋洋得意，对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充满信心，他们坚持他们那个没底线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活得好像上帝不在，当他不在，当他傻的，世界真的好像当上帝不在那样的样。另外，他们对基督徒的信仰道德立场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们质问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在圣经出现了很多次的，就是随手讲诗篇42:3-10，79:10，15:2，約珥書2:17等。你们的上帝在哪里？这个是那些反对上帝的人的提问。我们都问我们的上帝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动摇了。我们不仅仅怀疑上帝的公义，我们更加怀疑他的存在。在士师记6，基甸就在上帝面前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的：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先知马拉基都问过，他不是他问，他是责备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以色列人，说他们用言语去繁琐耶和华。那他们就说，我们何时繁琐过耶和华？马拉基就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那他们问，有个公义的上帝吗？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上帝在哪里？ 唔仅仅现实世界充斥住呢个问题，对唔住，我要讲，教会常常有呢个问题，圣经亦都记载咗好多次咁样嘅问题。唔系话圣经肯定你可以做咁样嘅提问，而只系话如实反映呢个问题系出乎人情人性。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上帝喺边度？公义嘅上帝喺边度？我哋对上帝嘅淡然拖拖拖拖婆婆妈妈妇人之仁顶唔顺，于是我哋就自己出手啦。上帝唔审判，我哋自己审判；上帝唔定罪，我哋自己定罪。好多基督徒迫切要扮演审判者嘅角色，我哋唔系完全满足于受差遣去传福音，我哋都希望参与对呢个世界嘅审判。我哋传嘅最好既是福音又是和音。什么叫和音啊？和音就是再等四十日温哥华必倾覆了，再等四十日香港必倾覆了。或者我们期望福音要写得完备一点，变成福音加和音。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不信他的必定灭亡，不得永生。这样的即是讲晒两边是不是完备一点？是不是清楚很多？是不是？很多人真的挺热衷定罪的使命，努力去找世界的罪证，根本不用找的，我们满眼见到都是罪人，到处都是罪证。在我们的眼中，人间处处黑暗，人都是丧心病狂、面目狰狞的人。弟兄姊妹，我希望我讲的跟你们没关的，所以你觉得我讲了一些很奇怪、很古怪的事。不过我真的见得太多太多，对人越来越 impatient， 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能忍耐的基督徒，我见得太多终日满腔愤怒、咬牙切齿的基督徒，特别在我们香港太多这样的基督徒了，太多了，太多了。很多信仰保守的基督徒追求一个整齐纯粹、黑白分明、井井有条的世界，对这个纷乱无杂的现实世界总是有讲不出的焦躁、厌烦、憎恶、拒绝。所以有不少人来了美丽的温哥华，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你们是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是 next to paradise 的了，是吧？这里是最井井有条、最有秩序的世界。很多基督徒感觉到他们只是少数派，他们不合时宜的声音不被聆听，甚至会常常被人嘲弄、被人鄙视，因此就有强烈的无力感、挫折感。不少人更加有一些暴虐的心理，将犯罪者彻底妖魔化，视为撒旦的化身，期望以迅速而极端的手段将他们消灭。由于信仰禁止他们做简单的以暴易暴，多数人也都没什么胆，其实要替天行道都没办法，不敢，所以只能够在心里面将犯罪者咒骂千遍。就好像刚才我说，内心充满苦毒仇恨。弟兄姊妹，问一问我自己，我对身边的人有几多的肯定，几多的热爱，几多的欣赏，还是我们总是有讲不出很多的厌恶？当特别是触犯了我们某些标签的底线的时候，例如你联想起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吸毒者、 你会唔会即刻就会有好多负面嘅情绪，即系产生出嚟？当然我哋冇人赞成同性恋行为啦，唔使即系担心我立场动摇。我只系问你对佢会唔会有一啲讲唔出嘅厌恶？基督徒点样可以避免扮演审判者嘅角色？点样可以避免成为粉世嫉俗、cynical 嘅人？嗱，呢个首先要求我哋宣认上帝存在，并且从心底里边去认定佢存在。上帝如果喺度，我一定唔敢发癫，系咪啊？我唔敢多多事干。正如如果我老板喺度，我都唔会成日讲嘢啦，系咪啊？唔会随便讲嘢啦，梗系佢讲唔系我讲啦。如果上帝喺度，我哋都可以淡定，好似即系以赛亚书嘅翻译我中意嘅，信靠佢嘅人必不着急。我唔会好心急。在生活里面认定上帝的存在，是祂去做审判，不是我自己审判。这个认定是很重要。你记得彼得原来拒绝很抗拒外邦人接受福音的，上帝竟然监他吃那些不洁的食物嘛，有趣啊，上帝逼人犯法啊，犯律法啊，你知不知道？哇，真的 很奇怪哦。上帝在逼彼得犯律法之后，然后就训示了一个很宝贵的原则，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使徒行传十章十五节，我要讲这个原则彻底改变早期教会的传教策略。我希望他都继续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洁净不洁净是上帝说了算。彼得认定的是他接纳的，我不敢拒绝。我常常在生活上提醒我自己，上帝的心比我大，我在侍奉上要跟很多不同性格的人共事，有些人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但我很知道他们是上帝所拣选所使用的。上帝既然咁中意用呢啲三尖八角嘅人，咁我有咩嘢好讲啊？我咪只能够揽佢哋咯。咁当然我照镜都发觉我同样都系三尖八角啦，系咪？啊，即系咁啦，系咁啦，系咪？所以真系少少自吹自擂啊！见到神学院有一个好垃圾、好垃圾、好多元化嘅侍奉团队噶，即系唔知情嘅人话啊，梁家伦你都几胸襟广阔喎。我说根本不是我广阔，我有几广阔啊，是上帝广阔嘛。问题我只是鹌鹑，我不敢跟上帝唱对台戏。是啊，我不敢。当然你只是信上帝是不够的，我们当然还要相信有末日审判的可靠性。丢下书包啊，康德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过嘛，伦理学需要有三个前提，三个 postulate， 上帝存在、自由意志和生命不朽。因为如果没有永恒不朽啊，那你要在现世你见到那些恶人没有恶报，你咪好顶唔顺啊。咁所以我哋就话今世唔报，来生报啊嘛，明唔明啊？所以一定要有个来生先得噶，冇来生嘅话，我哋会顶唔顺噶啦，我哋会吐血而死噶，系咪？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人间的不义最终有被摆平的一日。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末日信念，不相信末日审判的到临，不相信上帝最终能够贯彻公义的原则，赏善罚恶，就算我们不在这个世界反基督教的潮流里面弃械投降，放弃原则，弃明投暗，跟大嘴咯，即系冇得唔罚噶，唔罚我仲唔出猫，啱唔啱啊？即系你估我傻噶，系咪？啊，出猫系惊罚啫嘛，如果唔罚出猫，人人都出啦，啱唔啱啊？就算你唔系咁样和光同尘， 你最少都会是常怀恨意，终日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地去实践信仰。外表上面我们活得似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不过心底里面我们不是由衷喜欢我们是基督徒，喜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常常觉得自己蠢，自己无聊，自己不值。你没有试过？可能你没有。我这个例子在我教书的时候讲过的。有一次有个同学走来我办公室哭诉，因为我给他们有一科做take home open book 的 exam。 他告诉我，有同学偷偷看书，偷偷用多了时间。我是吗？我又没有在宿舍装 CCTV，我梗係唔知道啦。佢話：你有乜嚟？你唔知啊？你咁唔負責任，點解你唔知啊？我點知咧？咁跟住我就話：不如你舉證佢哋嘅名出嚟啊！即係你舉證我，我會處理嘅。佢話：我唔舉證，我唔會咁樣即係出賣同學嘅。咁我話：咁你唔舉證，咁我冇辦法處理喎。跟住佢挫折感到一個地步，佢大聲哇哇聲喊啊！然后跟住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兄弟，我唔叫佢弟兄吓，即系我唔知道你喊乜嘢嘢，我其实对你嘅喊都有啲失望。你好似唔系几中意你自己嘅手法，觉得你嘅手法好唔抵系咪？你即系觉得如果即系嗰啲人冇被罚嘅话咧，你就做咗一啲好蠢嘅嘢系咪？做基督徒通常蚀底喎，你知唔知嘅？如果你都唔知嘅话，你大概唔系几似系基督徒啊！我话听，系真系，哎呀，你中唔中意你嘅蚀底？你系咪由衷享受我自己基督徒嘅生活方式？认定啊，我哋系尊崇嘅人啊，我有我嘅路，我系基督徒，有啲嘢系我死都唔会做嘅，系咪啊？有啲嘢我死都会做嘅，系咪啊？点我都会做嘅，我中意我基督徒嘅生活方式。我享受上帝为我派定嗰个杯中嘅份，我唔会成日担刀求四围望，唔会成日到处格价，即系抵啲唔抵啲，抵啲唔抵啲。弟兄姊妹，人哋觉得你蠢，觉得你无聊就算啦。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蠢，你自己无聊，我觉得你冇乜好盼望噶啦。无论是我们跟世界妥协，又或者我们愤世疾俗，凡事看不惯，我特别要说，不要耳硬，不要耳硬，不要耳硬，不要耳硬，不要耳硬， above all, no murmuring, 不要硬，不要硬，不要硬。我要说，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中间的写照。如果要不跟世界妥协，又不粉世疾俗，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做一个真实的末世圣徒。除了怀疑上帝、怀疑末世之外，基督徒粉世疾俗的面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成因，就是我们对恩典不再信任。有关即係特別華人基督徒啊，即係有拒絕恩典、憎恨恩典嘅傾向咧。我曾經寫過幾篇即係論文嘅，啊，即係今日唔詳細講，或者你可能有人都讀過即係 Philip Yancey， 即係楊肥力啊嗰本《恩典多奇異》嘅書，有冇讀過啊？嚇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啊？嗱，睇下呢本書啊，你就會大概知道即係。基督徒憎恨恩典、拒絕恩典是怎樣的反應？弟兄姊妹，真的要問一個這樣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不再相信恩典能夠 帮人回转，俾人更新改变嘅机会。我哋系咪真系相信有啲恶人系注定做恶人，佢系冇可能改变？向佢哋施恩系嘥料，系白费心机，系将圣物掟俾狗。彼得后书讲嗰啲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都悔改。你唔会喺心底里边对呢句说话系嘥气。恶人悔改，痴心妄想，并且我哋会认定俾人恩典、延迟刑罚，系只会让恶人坐大，让佢哋更加肆无忌惮、横行无忌、狂妄嚣张。我哋真系不停问上帝，点解唔即时出手惩治恶人，最好通将佢哋通通扫入地狱，接受最残酷嘅刑罚，唔好再奢言俾佢哋悔改嘅机会。恶人唔需要恩典，只系需要地狱之火。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唔再相信恩典，教会嘅弟兄姊妹唔普遍相信恩典，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我们对人有 good view， 我经常说话，对人保持善意。你告诉我，对人保持善意，选择对人信任，会不会将自己陷在危险的境地？当然会啦，你都蝕了很多底了，是不是？不過那又怎樣？如果我們不再對人有善意，不再相信哪怕是再衰再衰再衰的人，只要上帝肯動他，他就能夠改變，你信不信的？說真的，任何再面目狰狞的人，如果上帝動他，他都能夠改變，你信不信？如果你不再信福音有改变生命的能力，恩典有改变人的能力，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我们就很绝望了，是吗？我们就再带不到给这个世界任何的盼望。弟兄姊妹，我说以下的这番说话可能会引来很多的反感的，请你让我冒险。我常常提我自己，提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关注恩典，少一点纠缠在公义的问题上面。我再说这句说话很容易引起误会的，会被人抹黑的。我必须要说，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老旧的世界，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金钱利益主导的世界。你们是加拿大人来的，你们一路听看的是 BBC、 CNN 的新闻，是吗？当然你们会觉得 G7 拥有财富又拥有真理，世界的祸源、人类的问题通通出自俄罗斯和中国，是吗？或者那些还有那些邪恶政权，伊朗、古巴、北朝鲜、委内瑞拉那些，是吧？当然我们活在亚洲，活在中国香港，这些受一个邪恶政权影响的人，我们的媒体会受亲中媒体，我们的观点受亲中媒体影响的。所以 我绝对不是说你们的观点是错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要说的是，简单的判定哪个对哪个错，本身不仅仅是错，更加是危险的。你可以说，那不要听一边，听完两边。兼听是好的，兼听会让我们可以有多角度的思考，让我们更加容易看到我们的对手他们的想法。不过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彻底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根本可能不存在着一个静态，一个能够有公论、有共识的真相。我不是将自己摆在一个相对主义、虚无主义 的地位，我不再相信真理，不相信道德的存在。但我要讲，我读历史的，我好知道真实全面的过去是无法复原的，所有的历史故事都是经剪裁诠释的故事，并且不存在单一的剪裁、单一的诠释。那个带给我一个什么的教训呢？我不停提住我自己，记住圣经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谨慎思考，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解？现实是不是就好像我看的现在眼前这个新闻报道所说的，会不会有另一个角度去诠释呢？因为可能有另一个角度，最少在即系而家呢一刻，提住自己，唔好轻易动你嘅情绪，唔好太轻率做道德裁判。我常常讲，我哋陷喺好多公义嘅纠缠嗰度，使到我哋深陷喺人间嘅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里边。我总是认为这个世界的是非对错是黑白分明的，我很容易分到正义邪恶，只要我站在正义那边，或者我的位置就是正义，我将正义据为己有，就可以在道德上面立在不败之地。我想讲的是，太过纠缠在是非对错的判断，我们就成为了人间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再腾出任何的空间去做信仰的思考。我哋嗰啲所謂信仰思考，不過揾上帝嚟去，即係做一個貼紙，為我哋自己嘅政治同埋社會立場去背書啫嘛，係咪啊？嗱，呢啲嘢唔糾纏，唔多講。我要講耶穌基督強調，上帝係有憐憫嘅，有恩惠嘅。嗱，呢個係咪同舊約教導相衝突咧？啊，早期教會一啲長傳講異端嘅人就講舊約嘅耶和華同即係一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嘅上帝，同耶穌所講嗰個慈愛嘅天父係唔一樣噶嘛？嗱，我要講舊約嘅上帝就係新約嘅上帝，舊約嘅上帝同樣係講慈愛多過講公義嘅。我哋好熟悉嘅詩篇103篇8-13節講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佢唔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都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分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又说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两个礼拜前在教会讲父亲节，就是讲这篇信息。这首诗讲的不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供应，是强调上帝的无限恩典，无限接纳。犹太人暗暗沉沉背住对上帝的理解是什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四句说话他们暗暗沉沉背的，全心相信的。你记得当上帝吩咐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本来只是叫他颁布咒诅的，约拿都不肯做。为什么？他知道假的嘛，上帝假的嘛，啊，就是他加了第五句嘛，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是吗？说佛不佛的几衰样，是吗？所以几轻，所以死都不肯去，死都不肯去，最后被上帝焗了他去，他跟着就跟上帝摊牌发烂渣，是吗？就讲了一番说话，我早知道的，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嘛，你有恩，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急速逃去沙他斯。我们的天父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仅仅是 lawmaker 和 lawkeeper， 他更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常衰，常常犯罪，常常跌倒，他一而再再而三 放我一马，放我一马，又放我一马。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这两句经文，我讲见证可以讲三日三夜。我生命里面太多这样的故事。新约圣经将这四句说话归结一个字，就是爱。上帝是爱。圣经不是讲爱和公义，只是讲爱。当然公义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上帝是公义的，但圣经有没有说上帝是公义？没有，只有讲一样，上帝是爱。用一个形容词变成一个和上帝全等的一个的描述，就是爱。并且不止讲一次，很多次。上帝爱世人，我讲呢，这五个字中文就是我们整个福音的开端来的嘛。上帝爱世人，你懂背下去啦，甚至诗人在这里将天父无条件的爱和人间的父亲联系起来的。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作为父亲，我对这句说话很有压力的，我对我子女的怜恤不够的。如果天父怜恤我的程度好像我怜恤我子女的程度，那就真是大件事了，对不对？不过正面地讲，诗人做这样的类比，最少对我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做一个父亲，我对我的子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包容接纳，永远怜恤，永远饶恕。保罗的爱篇后面四个凡事，我念口往不停背住，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我爱的人，我没有放弃，没有绝望的权利。你觉得我的仔很懒，很顽劣，没得救啊，我都不否认的。不过作为阿爸，我没有放弃的权利。人人可以绝望，我不可以。并且我努力认定和经营，不管外头几多风风雨雨，我屋企总是能够带给我平安稳妥的感觉，没有遗弃，没有拒绝。 Homecoming， 我希望我的仔女回到家有安乐，很自在的感觉。无论在家我需要人，或者有人需要我， being wanted， 家就是家。我希望我的仔女喜欢家。如果你当教会是你的家，我希望你喜欢教会你坐在这里的感觉。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如果相信我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家，我真的努力去爱我身边的人，我都希望我能够做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什么的信息？是对这个世界的仲裁？是对这个世界的咒骂？是对即那些不法不义的事情的揭发？弟兄姊妹，我们的总题是不信世代的信仰实践。我再讲，我们先讲基督徒的不信问题。不信不仅仅是非基督徒才有，基督徒都有不信。我们的不信常常是表现我们不信上帝还在这个世界。 上帝仲喺呢个世界大权在握，我哋唔信佢嘅计划，唔信佢嘅布局，我哋唔信福音有改变生命嘅能力，我哋唔信恩典对呢个不义嘅世界会有作用。嗱，呢一讲嘅信息，我讲到几夹夹咯，其实好简单嘅啫。上帝对世界宽容，唔系我哋事实见到好似佢未出手行雷劈死嗰啲恶人，而系耶稣系明白讲喺而家系悦纳嘅日子，唔系审判嘅日子。教会系讲恩典嘅地方，基督徒系一班领受恩典，然后向人施恩。Grace and gracious， 我哋有 grace， 所以我哋 be gracious 嘅人，我哋怀住爱进入呢个不义嘅世界，向人宣告耶稣基督嘅拯救。喺缺乏恩典嘅地方，我哋努力播下基督嘅爱。我唔知道呢个信息对你有几 relevant。在我生活的世界，这个是我对自己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和认定。但愿我们都能够抽离各种恩怨情仇的折磨，逼自己成为人间故事的一个旁观者，一个 bystander， 然后我们換取到一啲嘅心靈空間、生活空間，嚟到去憐憫、包容呢個世界，話俾人聽，耶穌基督係佢哋嘅拯救，佢哋嘅盼望。上帝恩待你哋。